好，弟兄姊妹早晨。我哋嘅翻译咧就系阿粤语翻译咧，或者讲到咧，就喺最后一个礼拜，所以其他礼拜里边，我哋都系继续系用华语嚟到宣讲神嘅说话。好，继续讲啊，弟兄姐妹，大家平安。OK， 这个声音会多一点点啦。好。我想问大家一个的问题哈，你有没有读过圣经一篇，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不要说我读了创世纪，然后再读了启示录，中间没有读，不是这个啊，从头到尾都读过一篇的，有没有？不用告诉我哈，你心里面有数就好了哈，这样子哈。有时候我们每天都开始的时候，我们都立定心志哈，我们要读完圣经一篇啊。开头是没有问题的哈，头一个月读了创世纪啊，都 OK 哈啊。然后呢，读完创世纪里面哈，去读这个的是出埃及记啊，1到18章也没有问题的，因为都讲一些救赎的故事嘛哈，讲到摩西出生成长，来到然后逃到这旷野，然后看这个烧不毁的这个荆棘的异象，然后回到埃及。见法老说让我的百姓去这样子然后就有石灾，有过红海，然后有旷野里面有玛拿，有磐石的出水的这种的神迹最后跟亚玛利人的那种的征战，都是很精彩万分的，是没问题的。好了，来到19章来到神的启示这部分的时候，在西乃山的启示颁布这个十诫所以上个礼拜他不是讲了10样应该做的不应该做的事情，我们都很熟现在清晨班的主日学我们在这几个礼拜都讲这个十诫但是来到这个的是20章22节下来那段时间，哇，23章也好，20章下面那边呢就卡住了，一集都不能读下去，因为里面记载很多的律例跟礼仪的条文，25章之后里面又讲会幕的建造讲祭司的这个职分哇，越读越不明，越读越难哇，有没有坚持下去？你有读过一次呢，你就有个味道如果你只是读创世纪，他开始启示录最后里面，你就卡在这个的是出埃及，最后里面就躺平了，停在20章冲不过去一直卡在西乃山所颁布的这个律法，所以出埃及一集都读不完特别下半部如果这个只是我们读经的一个躺平的态度的话，还可以克服，或者教你怎么去读但是如果这个是变成我们信仰生活里面的躺平的话呢，就麻烦了。因为信徒如果对神的律法的要求采取了这个躺平，就表示我放弃了。不要追求圣洁啦，不要追求什么样的神的标准啦，公义怜悯的生活里面，都不要太辛苦了。信仰变成一个仪式化的，只有形式，没有生命。没有内涵，每一个礼拜天去教会打卡不关心，不祷告，不奉献，就好像现在年轻人一样是躺平嘛就是不结婚，不生娃都不要了，就放下来，甚至有些长期都不参加聚会，说神是无所不在的，在敬拜里面也可以敬拜神吗？我们都有线上聚会吗？有线上的直播吗现在已经是恩典的时代了不需要再为了这个事情里面来纠结了如果是这种对神的律法的态度就好像以色列同样在旷野，为什么他们在旷野里面40年呢？都是个躺平的表现，他们拒绝神的应许，他们放弃这个征战，他们以消极的态度能够对待神律法的教导。在民数记里面说过，这些人虽然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的试探我这10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 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会看见。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躺平，好像只有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也失去了许许多多丰盛生命的应许，也失去了一个喜悦人生的一个的应许。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个23、22节到23章里面很多的历历，但是要讲一个信息，就是主权下的喜悦人生。律法律例不是带给我们捆绑的，律法律例是带给我们也是喜乐的、喜悦的。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一个国家的宪法能够宣示和稳固国家的主权，也规范了政府的权利，厘定了国民的责任。只要大家乐意的去守法，社会安定了，国家繁荣了，生活也会幸福快乐的。所以诗篇都讲过，凡是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就是有福，就是幸福的。所以上帝的律法也应该是如此的。所以今天为跟大家来分享这两个的重点，就是透过这个的是20章22节下来的阶段经文里面，这些律法的典章的案例。第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律例里面是显示上帝的主权，而律法典章里面的个真正的意义，就是来带来我们喜悦的人生。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的是第一点啊，在圣经里面，这个的律法托拉不仅仅是道德的规范，更加是一个神主权治理的一个的显明，显明他对被造者的绝对的主权。所以律法的目的是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要归向这位的创造者，归向这位的真神。所以在这段的经文20章22到23章啊，很长的这样经文，简单来讲，这个的律法典章被称为做一个约书。因为在24章第7节里面说，摩西下山了，就将这个约书告诉给百姓听，也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守。哎，这些的是什么来呢？就是20章22节下来的这些的律例，就被称为约书啊。所以这个约书里面是说到这个的，不单单是在20章第1节里面讲的10条诫命啊，上个礼拜我们都听过了。这个诫命里面是作为神国民的一个行为的一个原则、准则、总纲。跟这里面呢，摩西或者神启示摩西一个具体的一些法规条例的形式，教导以色列人如何将这个10条的诫命原则很具体的落实在家里面、在职场里面、在宗教里面、在社会里面每一个的层面。所以这个的律例可以分开7个的段落，就是约书里面所讲的这个7类的这个条例，每一个的类别都是个10家的一个的延伸。就好像这个的是20章22节开始里面偶像与祭坛的条例啊，就是与这个的2诫的不可雕刻偶像是有关系的。然后里面讲，你们不可以造神像与我相配，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啊。然后第二类的这个的是条例，就是保障奴隶的这个的权利。21章第1节里面开始哦，哎，这个是与10诫不可贪爱有关联的，因为剥削这个奴隶的这个权利就是贪爱。所以在21章 二弟子里面，如果你要买希伯来人的做奴仆的，就必给他必服侍你六年，第七年就可以自由，白白就走，不必保藏什么哈，补偿什么哈。所以神设立这些的律例，就是不让这些的主人随着自己的意念能够贪爱或者是剥削啊仆人那种应该有的这种的利益。然后第三个里面哈、这个杀人善人赔偿的这个条例里面啊，就跟第六戒不可杀人当然是一致的哈，只不过加上很细致很小的一个细节跟违反这个结果哈。所以杀人的一定要被致死，但是杀人会分为两种，一位是误杀，一位是谋杀。所以不是埋伏着误杀的，神为他们设立一个藏身的地方，就逃城了，逃到那边可以保存生命。但是这个是谋杀的，故意的，用诡计的，无论逃到哪里他都要死。然后这类的杀人跟杀人这个的律例也跟第五戒有关系的，这里面是跟关于孝顺父母有关联。因为那边有写到一些打骂父母的，他们都会有一个结果，是打父母的不要把他致死，咒骂父母的也是这样子，击打就是肉体伤害父母，咒骂就是情感方面伤害父母，两者都是死刑的。所以反过来正面来讲，你们要尊重孝敬父母啊。然后在第四类的这个偷窃这个赔偿的条例啊，是怎么要公平的去赔偿呢？二十二章第一节里面就打下来，是与第八节的不可偷渡就一致了哈。应用在当时以色列人实际的生活里面啊，人若偷牛与羊，无论是宰了还是卖了，他们以五牛赔一牛，以四羊赔一羊是牛羊都是家庭里面的经济来源，很重要的所以至于对牛为什么罚都比较高因为可能他经济的价值比较高，成本比较高，所以说很公平的赔偿来的无论来讲这个是不可偷渡。然后第五类里面是保障这个人权这个条例就与第七节里面的不可奸淫是一致的，因为二十二章十六到十七节里面讲人若引诱没有受聘的处女与他行淫的，他总要交出聘礼娶他为妻。这个的条例是保障女子受侮辱的，也保障这个女子的金钱的权益，其中的聘金应该要归给这个的子女女子的。然后这个的保障人权的条例也与第十节再一次的与不可贪爱有关系的反而你不要贪爱，要关爱一些弱势的群体，保障这个群人的权益。所以二十二章的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二节里面不可以愧负这个的寄居的，也不可以欺压他们也不可以苦待这些寡妇孤儿这些都是一个是弱势的或者是需要照顾的，所以需要社会保障的群体。但是神看中这些群体，边缘的群体，不可以贪爱，不可以拿走他们的权利是更加要关爱。然后你看到第六类第六类这个司法公正的条例与第三节不可妄用神的名作证跟第九节不可以做假见证有关联的是二十三章一到第二节里面不可以散布谣言。散布的谣言就是直接翻译里面是把所听来的提起的虚妄这个虚妄就与第三节妄称是有类似的。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这个妄作见证就是虚假的话的陷害的意思，就是跟这个两个条例有关系。最后第七这个的条例，宗教节期的条例，与第四节的安息日单手安息一节。二十三章第二十二节里面是安息日停工，六天你要做工，第七天要安息，使牛女都可以休息。 当中还有安息年，还有三个的节期，好像逾越节、收割节、收藏节，这些都是纪念神的供应，我们都在神的里面是有这种的享受安息、啊、然后这个节期、啊、也与地界最重要的来这里面、啊、有关联，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因为二十三章十三节里面讲到、啊、凡我对你们说的你们都要谨守，别神的名提也不要提、啊、你也不可以从你的口中里面能够来传说、啊啊、所以在这里面是在二十三章的最后一段里面就禁止他们、啊、是以色列人跪拜迦南人的神，不可以侍奉假神，更加不可效法他们行为，要把这些一切的要毁掉。哇，一年讲完了，哇，你觉得哇，这个里面 你有读过，你就这大概哇哇，我都有时候读完都不知道要读什么、啊、我有预备讲了，哇，很多了很多了，真的很多。这七类的 条例、啊、是十诫的一个的延伸版、解说版，或者一个的是更加的是解释落实、啊、很具体的讲。有一个的哈密尔顿说，如果说上帝的十诫是太阳，那么律例就是约书里面这些的七类型的律例，就是太阳所发挥出来的光辉、啊、约书的条例里面是彰显十诫，把十诫的应用在日常生活里面，所以耶稣这边的所包含的律例是多元化的，是生活化的，是从家族的事物、财产的保护、宗教跟社会上的死刑、不单有的 性行为的处理跟一些人道的这种的关怀，是从个人、家庭、职场到社会的层面。所以虽然这个耶稣律例不一定适用今天的情景、啊、因为这个他们一个处境，他们的状况，我们现在不养牛不养羊 啊，但是律法里面的案例所表达的神学的意义是还在的，还管用的，就是来宣示上帝的主权，宣示大地人类所有的主权跟治理都是属于神的，神配得，神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生活里面的每一个的领域，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的领域都是神的舞台，神的子民的生活必须受他的话语来监督，受他话语来引导。你不可以说哇，我只给我的在这个的教会里面的服事啊，在每一个礼拜的敬拜我来上让神的话语来监督我，不能。神的话语里面进入到家里面，进入到职场里面，进入到每一个的层面，因为这个是上帝的主权。维多利亚女王第一任的首相墨尔本曾经、啊、好像是说过这句的话，他说倘若宗教要跨越这个私人的领域，事情就会陷入这个困境咯。现在我们都讲私隐嘛，啊，这个是我的，啊，留在这边，不可以碰过来，不可以跨越的。其实这个他可能是出于好意，甚至他也是个很良善、有信仰、每一个礼拜都去教会的人，但他希望他的信仰保存在一个盒子的里面。并且这稳妥留在那边就好了。但是这个约书里面的律例说，这个不是一个选项。神的话，神的律法要进入到我们在每一个的层面。信仰不是为了一年一次的圣诞节而已，信仰也不是为了一个月一次的主餐主乐而已，信仰跟着也不是为了一个星期一次的敬拜，它是我们整个的人生。真实的信仰不受到一个局限，上帝要进入蒙他救赎的人的每一个生活层面。以色列民已经被神来救赎了，现在神的启示就临到了， 他说我的话我的律法我自己里面要进入到你们的里面每一个的层面来统管每一个领域宣告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所以律法是神主权的祭祭的表达所以十条的诫命的开始是什么写的呢十条的诫命里面的开始里面就是宣告的主权而十章第一节里面然后跟着第二节里面说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来之家领出来的诶你看神首先强调的是他是救赎主救赎者掌权者然后呢第三节过后才颁布这个十条的律例十条的诫命然后二十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三章里面来颁布这七大类型的这个案例所以律法的根基要表达的一样事情神主权我是你们的神所以神的律法绝对不是冰冷的规条而是他主权的彰显他呼召我们要降服他的主权遵行律法不是一个机器化的某些的条例而是要承认神的主权就好像不要贪爱不仅仅是一个行为的规范更加要呼召我们要降服神的主权以他为满足如果你以神为神你就不会贪爱其他的东西了有神就万事足了你就很乐意的来遵守每一个的规条就好像耶稣所说的你爱上帝就会很乐意的遵守他的命令这个的意思所以在这个的耶稣里面的律例第一个里面要宣示上帝就是我们的上帝宣示他的主权然后第二个里面我们来进入到这个的律例真正的意义它是来带来我们一个的是这个喜悦喜悦的这个的人生因为当神的律法进入在我们这个的人生活层面的时候帮助我们可以活出一个不是一个悲悲哀哀的不是一个机器化的这种的守律例的不是这种是一个很喜乐喜悦的带来我们生活中里面的喜乐所以神的律法不仅仅是生活的准则也是一个喜乐的传言刚才我们敬拜的时候都唱着是个喜乐的传言哪里来呢耶利米说耶和华万军的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当我们遵行他的律法的时候不仅能够避免罪恶的苦果还可以经历神同在的喜乐现在我们就从这个耶稣这个的架构这个交叉的架构来看这个的意义我们来先看这个在耶稣里面有序言跟这个的尾声这部分序言是出埃及二十章二十二到二十六尾声是二十三章二十到三十三这部分在序言的部分是记载有关神吩咐摩西来建立这个祭坛他要为神筑这个土坛然后在上面以牛羊为燔祭和平安祭这个时候是为立约这个因为是耶稣嘛就耶稣里面是有一个立约要做一些准备所以要准备什么去开始签这个的约吗就这样子所以他是放在这个耶稣的前面成个序言然后这个尾声的部分里面呢是有关这个立约的应许的成就了只要他们遵守这个约束里面这七方面这个律例的时候听从他的话照着神一切所说的去行 必借着神使者带领他们到神所预备他们的地方去。啊，就是亚摩利人啊，啊，比利西人啊，迦南人啊，也不是人啊，这些的人的哪里去哈？啊，所以这个的应许的成就确认，好，可能就等下个礼拜，我们就24章这段经文20到24章来看这个的盟约的确认，这个是个尾声啊。哎，从立约的准备到对这个立约的成就。这个展望，这个让我们对中间所宣讲的律法有所的期待了。哇，这样子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啊，律法中里面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呢？哎，就是在约书里面的中心的段落。这个段落里面就是刚才我们如果看这个七大类型的话，它是属于第五类型的保障人权的条例。哎，当中呢要一个恩慈对待，特别对这个弱势的贫穷的人作为一个的重点。就好像这个25节里面举一个例子啊，举一个例子啊，我民中有贫穷与你同住的，你若借钱给他，不可以如放债的向他取利啊，就是。不可以收他的利息，啊，因为取利这个图像，啊，一个图像就是咬的意思，咬，啊，利息是会咬人的，啊，越高这个咬的伤害就越大的，啊，所以这个规律是保护穷人的权益，穷人要借钱表明他已经陷入了困境了，不仅仅是经济的困难，也是心里面的困苦，所以能够借钱给别人的都是比较有优势经济有能力的人，所以就要既然这个穷人有需要的人边缘的人这么落魄应该帮助他们，啊，借钱给他们不收取利息，不要他们被咬，越咬伤口越大，这样子用恩慈来对待这些的人，啊，然后27节里面说他哀求我，我就应允他，因为我是有恩惠的。这个最中间的案例是一个出埃及的背景来说明，这位有恩惠的神要求神的百姓也以恩惠来对待那些穷人，将这个案例也列在一个约书里面的中心，他都提到一个律法的原则，神怎样恩待你们，你们也要恩待别人啊！神也恩待你们这些曾经寄居过在埃及的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你现在也要恩待这在当中里面对寄居的穷人的孤儿的寡妇的，这种的恩待是建立在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慈爱的根基上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的中心点就是恩慈相待，这个恩慈的相待的前后是讲到公平的赔偿，要讲到公正的释法，这是很多不同的律例，哎，这些公平公正良解什么事情呢，也是要以恩慈作为一个出发点，当中里面呢最著名呢就是我们常常讲了以言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个的是很著名的，是很公平的赔偿哈，这个原则不仅包括对等的赔偿，这一赔一啦，你不可以带多取嘛哈，他的经济价值多少你就好像牛啊是五倍的赔五倍，羊是四倍的就四倍，不可少也不可多，是公平的哈，这种啊，哎，这种公平也包括应对公正的惩罚的啊，就是一命偿一命嘛，啊，就是不能够为了一个命，你剁了我家的一个命，我就杀你全家啊，这样子的，就。你如果这1000个人质，我就杀你10000个、10000个的人民，这个不是，应该是一个恩慈 其实当时啊，以这种一赔一，其实已经很恩慈的，因为当时他们乱来的，可能是超出这样子的做法的，不会以这种的公平。我们要公平，我们要公正，因为我们是以恩慈做一个基础。所以在神的律法里面，哦，我们常常只讲到公平、公正、以牙还牙、以言还言，哈啊，我们以为只有新约才有以德报怨、爱仇敌的这个教训，其实在公正的司法的条例里面也有这个的爱德爱敌人以德报怨的这个教导的。就好像这个二十三章第四第五节里面啊，说如果你遇见你仇敌的牛跟驴啊，失迷的路，你就不要幸灾乐祸，哇，天有眼呐，啊，不理不睬的走掉，不可以，总要牵回来，把它还给敌人。若看见恨你的人那个驴，就给杀他，给身上的重担压住，哈，啊，站不起来，就要和他的主人一起把重担卸下来，却不能够抛弃，抛在哪里，转身就走。神说不容许他百姓这样子做，应该以善报恶，还是一个恩慈能够作为基础能够来对待。然后在这个架构还有一个的对应，这个对应就是释放这个奴仆的暗示的条例，二十一章第一节开始，然后到最后一段二十三章第四节到十九节是守节敬拜得安息的这个的条例。两者安息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能够得到安息是什么呢？不仅仅为了自己，也是为了能够来照顾贫穷人，也用以爱来关爱这些贫穷人。就好像这个二十一节第一节里面整个奴仆或者这个婢女啊婢女啊，都是一个地下层的人啊，他们得释放也是参照着安息年的条例，做工六年啊，然后七年就可以安息啊。这些是让这些困苦的人也可以白白出去重新的生活。然后这个的是后面的啊，不但是释放奴仆的安息，也是守节敬拜可以得到安息这个的条例啊。这个条例里面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在安息的节期里面能够来敬拜神，但安息也不但是为自己，也为贫穷人。第七天我们安息，但是是目的里面是使到这些的寄居的可以舒畅，也可以得到一些的他们应该有的这种的权利。这种的安息不是单单是人，大地也是一样。大地里面啊，看到啊是六天耕种，第七天要休息，然后使民中的穷人有吃。所以从释放奴仆使他们得安息，到安息中的敬拜耶和华的条例，都是有机会有空间能够来善待这些的贫穷人。所以在这个的耶稣中的交叉首尾的福音的架构带出的律法最终的意义，就是以恩慈相待特别贫穷人。这种的律例是独特的，是当时邻国里面是没有的。所以你看回我们在这个的是加拉太书，保罗说总要凭着爱心互相服侍，或者你又说总要以恩慈能够来关顾贫穷有需要的人，因为全部的律法都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就成全了。就是从这个的结构里面看得出啊，不要 不会有意思。好，我们就回到这里，刚才我在讲到哪里呢？给他这个声音打扰了所以我们来到这边是这个的很独特的这个的律例，重点重还是回到这个爱人如己，特别一些的是不是自己的兄弟，也包括仇敌，也包括外面的一些的贫穷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就问他这个问题，你喜乐吗？你喜悦吗？你现在所过的每一天快乐吗？你快乐吗？快乐啊，有些快乐是怎么样的快乐呢？我们都很追求这种的喜悦快乐，某种的喜悦快乐可能我们心想到是一个美食，或者看到一些美景，或者一些享受到一些的是很安暖很安舒的生活。但是如果我给你一个的条件，或者一个条件一个的讲讲，好，你很好，我就给你，你可以去到处去北极看北极光，哇很美哦，北极光，你每天打开窗口都看到美，都看到北极光哦，哇很开心很开心。这种你要去到那边，哇吃这个美食好吃哦，新加坡这种没吃到的。但是有一个的东西，你所看的你所吃的你不可以放在 Facebook， 你不可以 WhatsApp 给人家，你的图片只可自己看，不可以给人家看这样子你去享受快乐吗？享受吗？咋不可以分享你一点点，哇很好很好，你要哇的放在哪里，什么都报告一下，不可以这不可以啊。你觉得会快乐喜悦，可以喜悦出来吗？会有一两天一个星期一个月，哎呀怎么样，因为不能够跟人家来讲哦，不能够与人家来分享啊。我们广东话都在说独乐乐不如与众人乐嘛，最快快乐里面就是来帮女人，是助人才快乐嘛，助人为快乐之本嘛所以当我们能够给一杯凉水给一些人，或者关心一些的很需要的人，我们都心里面就很舒畅，因为这种快乐不可以停留在里面，就真正的是快乐的，你一定要分享的，这个才是快乐喜悦。乐是日行一善嘛童子军来讲这个是愉快的。所以在生活里面，如果你出现一些矛盾很疲累，能够有家人能够有朋友支持陪伴，感到喜悦的。但是不可以只可以一个人你自己去，不可以有其他人陪着你去，喜悦吗？不会喜悦的。当我们遵循这个安息日的诫命，每一周抽出一个时间休息敬拜神，与家人同处，感受到神的同在，是喜悦吗？喜悦很好，你能够来领受神这种，但是最终目的里面不是自己益处，是使贫穷的人可以吃，这个是最大的喜悦。因为这些的人或者这个田地都好，特别我们家中有家用的我们香港叫到这个姐姐他们都需要安息，不但你需要安息，他们都需要安息，这个才是喜悦。如果你为着要在事情里面不公平啊，不公平啊，心怀不平啊，为什么不公正啊，他有我没有啊等等，久久都不能够平息下来的。有一天如果你用另外一种角度来看的话，解开一个心结，出一个恩慈，放下也好，饶恕也好，我相信这个喜悦是无比的。 所以让我们回到这个律法的精义，这个原意，出于真心以 恩慈相待的爱神所爱的人，不躺平，要追求显出神的怜爱、神的公义、神的圣洁，但是另外一个也不内卷。哎，这些都是中国来的名词哈。啊，躺平都有了，内卷我们常常谈的。内卷是什么意思？啊，内卷这个词语是来自清华学霸，一边的骑脚踏车，也一边的看电脑，一边的读书或者一边的吃饭，争取每一个一分钟能够来学习。啊，也引起其他同学的焦虑哈，所以觉得这些同学太卷了嘛。他在所追求的事上里面好像很过度的努力竞争，要写明自己是可以的，但是失去了他原本喜悦学习的那种的意义，也没有喜悦了。有一个补习班广告就利用这种的教育的内卷，你来我们培养你的孩子，你不来我们就培养你孩子的竞争对手。哇，那我这样子我一定要让我孩子来了，这样子哇，使到别的家长也紧张了，也焦虑了，就进入到一个内卷的轨道，一起大家来卷了。弟兄姐妹，圣经里面也会有这个内卷的哦，有这种的是律法这种的内卷，就是耶稣时代的文士跟法利赛人，因为对律法的 是很繁琐，你还要解释哈，表现出那个内卷的倾向，他们过分的过度的注重仪文规条，后来演变到有613条啊，这个律例啊，613条啊。为什么是 613, 不是 623? 因为613是因为摩西在石板上写个十诫，这十诫是总共用了613个的细巴来制来写成的，所以大家演成我们要落实这个十诫，就从这个的哇七大类型的律例啊，哇演变到613啊，其中248条是正面的条例，相等于人体的构造的总数目，还有365条的反面的条例啊，这个相等于一年呢、啊，这种，哇，在这种呢，你觉得够不够卷啊？这样子就要遵守，每一条都要遵守啊，不要破例啊，啊，遵守，哇，也是太过竞争了，太卷了，变成了在信仰上后来的律法主义。律法原本是好的，让你喜悦的，但是却被错误来使用。所以法利赛人通过这个严谨的遵守律法和宗教的仪式来显示自己是怎么的虔诚，这种的努力并未带来真正的属灵的成长或者真正的那种的内心的喜悦，反而是贬得他们很虚伪很骄傲，我可以你也可以，我可以你不可以，忽略了律法原来的用意，就只有外在的礼仪，失去了内在对人的爱心和怜悯。总要彼此用爱心服侍啊，因为爱人如己，是这句话就成全了律法啦。因为这些的法利赛人却只是关注613条有没有好好的守住，现在我们心中里面也可能定了好多自己的条例、哦、一定要这样做，一定要这样做，啦啦啦啦啦这样做，里面的精神在哪里呢？就是来依靠神的爱、神的恩惠，爱神所爱的，以恩慈相待的，取代这种的律法主义，要重建与神与人的真正关系。律法赐下来不要捆绑人，是得自由，与神与人都之间里面建立一个幸福快乐的人生。最后我就以这个的经文 这经文是尼西米跟以西拉的是一个的经历，一个的画面。他们搬了一个的是建完城城里面就搬了一个的是聚会或者培灵会也好，焚馨会也好啊。尼西米跟以西拉对这些百姓说，你们不要忧愁了，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众民都起来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的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当然神的律法会指出我们的罪，我们要悔改，我们真的不配，我们要流泪痛哭为我们所做的，我们要回归到神那边。但是不是只是听到那边，你们不要再忧愁，不要只是在这里。最重要的能够再给我们人里面生命那种的丰盛跟恩惠。所以圣经记载以色列人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就大大的喜乐。神长利用了52天建造这个城墙，当然很喜乐，哈利路亚，我们要庆祝。但是更喜悦的就是文士以西拉打开这个的律法书，就是出埃及利未记或者是民数记生命记，所有这些的律例里面宣读的时候，他们明白所教训了，他们就大大的喜乐。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真的完整读完神的这种的律法呢？因为诗人说，耶和华的律法是全备的，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是清洁的，能明亮人的眼目。所以我们这个大家节的来临，这30多天也是一个的读经的计划，或者我就继续鼓励你们能够一年也好两年也好，能够读整篇的整卷的整本的圣经，不要跳过去。因为神的律法每一个字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神的律例是什么？神的律例就是宣示上帝的主权，神的律例就是来带来喜悦的人生。神的律法不是冰冷的，神的律法是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得自由的。只要我们降服在他主权里面，让圣灵来管理我们，活出他的话语。所以愿我们都行在神的律法里面，能够回应上帝的主权，能够在他的治理的底下真正享受这种的自由与喜乐。我们一起来一首歌回应的诗歌，我们怎么可以喜乐呢？尼西米说，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也是因着耶和华和他的话语，我们就可以得到喜乐。神的律例是全备的，神的律例是明亮的，我们不要惧怕，不是惧怕，我们不要躺平，不要碰不读，我们也不要内卷，我们要守这些，就以为我们可以，一切都是上帝的恩慈与怜悯，都是出于他，我们得着力量。我们先安静自己，然后我们来唱这回应诗歌。